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夜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点73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批准对俄罗斯影响美国选举的调查提出第一批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相关的调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
So our combined effort is to deter that sort of threat or to have military options.
另外，美国研究报告说，北韩战争在几日之内就或者是可能造成30万人死亡。曾经享有相当自治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现在处于马德里直接管辖之下，西班牙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举行地区的选举。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先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批准对俄罗斯影响美国选举的调查提出第一批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相关的调查。在星期五晚上媒体的相关报道当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先报道了起诉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来源的报道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在星期一被收押，起诉的罪名目前不得而知。穆勒办公室的发言人拒绝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要求发表评论的要求。有关的报道说，穆勒团队的律师被人看到星期五进入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取证所在的联邦法院。穆勒对调查的进展守口如瓶。穆勒今年五月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之后，即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同俄罗斯串通从而赢得大选。他还负责调查川普总统是否试图干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穆勒的调查还包括审查俄罗斯商人是否同川普竞选团队一些成员有金融的往来，以及前川普竞选团队总负责人马纳福特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是否为爱各人游说。除了穆勒负责的调查之外，美国国会有三个委员会另外进行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绝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北韩加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在一度破坏而不是加强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的安全。马蒂斯警告北韩说，他的军力远远不敌美国和南韩军事联盟的力量。
Make no mistake, any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or our allies will be defeated.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by the North will be met with a massive military response.
马蒂斯说，毫无疑问，任何对美国或者美国盟友的攻击都将被打败。北韩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会受到摧毁性的强大军事反应。马蒂斯重申了他在出访亚洲一直以来所讲的说话，以外交手段应对北韩是首选。马蒂斯同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六在南韩同国防官员进行年度磋商，这个是南韩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次美韩安全磋商。马蒂斯星期五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并且在南韩以及北韩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向美国和南韩的军队讲话。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如果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武装冲突，即使不使用核武器，战争亦都可能在几日之内就造成30万人死亡。彭博通讯社得到了一份美国国会研究处星期五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长达62页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北韩在靠近南韩边境地区集结了大量炮兵，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发出10000枚炮弹，而首尔就在射程之内。即使北韩只是使用这些常规武器，在开战头几日就可以造成30000至30000人死亡，受战争影响的人口多达2500万，其中包括100000美国公民。该报告还说，如果冲突升级，中国、日本和俄罗斯都可能会卷入冲突，而且北韩将会动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 另一方面，美国坚持不排除军事选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在首尔说，外交手段是首选，但同时重申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曾经享有相当自治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现在处于马德里的直接管辖之下。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星期五投票通过从西班牙独立之后几个钟头，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就宣布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另外，他还宣布12月21日在加泰罗尼亚是举行地区选举，并且解除了大多数加泰罗尼亚高级官员的职务。从西班牙分离的这项决议案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领导的地区联盟当中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派别起草而且提交。独立决议案表决当中，70名议员支持独立，10名反对，2名弃权。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当中占据不到一半议席的西班牙执政的中右政党人民党和主流反对党社会党抵制了这次表决的会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晚上说，他现在下令解密所有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文件。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经过同海利将军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部门的密切的磋商，他现在下令公布所有肯尼迪遇刺文件，只是删去目前仍然在世的姓名、在世的人的姓名和住址。川普总统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全面公开透明，并且是就此打消一切阴谋论的讲法。随着美国属地波多黎各将恢复供电的合同未经招标交给一家是不为人所知的美国公司的细节披露，越来越多的公众为之愤慨。玛利亚飓风摧毁了波多黎各的供电系统，令人不满的合同细节包括劳务费用相当于波多黎各正常水准的5倍，同时还有一个条款规定这些劳务费不受波多黎各或者美国联邦政府的审计。华盛顿的美国政界人士要求详细了解这个总额是3亿美元的合同。这个合同在飓风发生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交给了美国蒙塔纳州一家当时只有2个全职雇员的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展开他任内的首次亚洲行，期间包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的专家认为，川普总统这次访问对习近平和川普来讲都是重要的，而且习近平会尽力讨好川普。但有专家也担心，中国在贸易上可能作出的让步其实是被美国设的陷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将在11月3日至14日期间将对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其中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最引人注目。在访华期间，预计川普会重点讨论北韩核危机以及美中贸易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致认为，川普对中国的首次访问非常重要。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太问题资深顾问葛莱仪在一个研讨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表示，这次高峰会晤对于川普和习近平来讲都非常重要，他们希望在海湖庄园会晤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这个关系。很显然，习近平希望继续与美国建立积极的关系，他认为这次峰会本身非常重要。他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发表联合声明或者类似的，但是双方肯定有意愿通过象征性的符号和积极的语言来建立一个积极的势头。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川普访问东亚的重要性再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瑞孝俭说，这个是一次设计得很好的访问，他访问的是应该访问的国家，而且是正确的时候去访问，在中共十九大结束之后去访华，这个意味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到时已经到位，他在访华期间将有机会与一些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进行会面，并对中国的局势有更好的感受。在奥巴马任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认为，现在是美国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美中关系的未来进行严肃讨论的时候，而不单只是满足于中国给美国提供眼前的好处。麦艾文说，因为他看到引发竞争的领域很快超过合作领域，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都是如此。 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认为，由于习近平非常看重对美关系的稳定，因此他会尽力讨好川普。麦克法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他看来，习近平的一个担忧是美国，因此用衰政这个词不妥当，但是要川普总统感到满意，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讲，确保美国不成为对手是个好主意，无论是商业还是贸易方面。美国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亚洲专家组的主管沃泰姆亦认为，在川普访华时，中方在接待礼仪上会极为铺张，给足他面子。沃泰姆对美国之音说，无疑对川普做了功课的北京将会寻求向他展示财富与实力来恭维他，使他感到眼花缭乱，从而使他处于一种和解的情绪之中。而且川普已经表明，他在面对强人时很快会退让。这位前外交政策杂志的资深编辑认为，川普政府对北韩问题的重视要超过美中贸易问题，更可能将贸易问题当作促使北京对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的一个筹码。沃泰姆说，最终这次访问在贸易或者北韩问题上都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具体的突破或者是让步，即使华盛顿和北京肯定会摆出每一方都可以宣扬为胜利的嘢。约后兼大使担心，川普总统在访华期间如果在贸易或者是北韩问题上都一无所获，美中关系恐怕会受到影响。约后兼说，如果川普总统最终不能够从中国那里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任何事，他认为美中关系会出现麻烦，而同时总统针对这些问题而一度考虑采取的一些措施将是灾难性，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爆发贸易战，而这个不利于任何一方，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亚洲时报专栏作家戈德曼认为，中国会在贸易上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些可以被川普称为胜利的事，其实是为美国设的陷阱。戈德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对于川普来说，对美国的一个陷阱已经设好，即使是会在铝、钢铁产品的关税和倾销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中国方面又踢又叫，与美方谈判，最后他们会做出让步，川普会大胜，我们将美国的铝业从中国的倾销中挽救出来，我们挽救了美国的钢铁行业。中国官员会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挽救这些他们要抛弃的行业，中国落得使美国变成依靠半成品和原材料的巴西。无论怎样，沃泰姆认为，对于那些将总统这次访问的目标定得很低的人来说，川普在中国检阅排列整齐的仪仗队，以及受到中国热情招待的画面，以及他在访问期间不出洋相，就足以被他们看成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十九大结束，一如外界原先所料，习近平总书记步入第二任期开始，已经成为权力比翼甚至超越强人毛泽东、邓小平的党国领导人。一些关注全球民主发展的人士担忧，习近平集权或者向全世界推动中国专制模式，这个是极其危险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中国专制政权对民主影响，以及台湾可以扮演哪一种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东亚总裁路易莎·格雷夫表示，一些喜欢集权体制的国家领导人看到中国模式代表一党专制，可以与经济快速增长并行不悖，而且成功地发展了超过30年，他们亦都会想要仿效这个模式，对中国用来集权及压迫的手段更有兴趣。而中国对于利用新科技来作为监视的工具非常先进，这个是非常令人害怕。路易莎说，这些的新技术不单止被用于监视，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监视新世界。这个包括我们所读到的面部辨识技术，装设在街道的摄像机，加上手机追踪，强迫安装于手机上的软件。现在又有收集基因 DNA 的4000万笔数据。最新的是人权观察组织在这里说，中国要收集公众的声闻作为数据库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只有中国在这里做吗？当然其他的领导人和统治者也都可以拿这一例作为模仿的模式。著有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转变世界一书的作者约书亚·科兰兹克亦都通过视频在座谈会上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会议上清楚表明，将坚持中国发展模式， 亦都要向全球推展这个模式，这个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科兰兹克说，现在是东南亚地区民主最坏的时刻，西方国家的民主援助抵不过中国庞大经济援助与外交支持，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已经倒退至少15年，中国对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和泰国所发挥的庞大影响力严重削弱地区的民主发展。科兰兹克说，中国在分化地区国家的做法上亦极为成功，在很多议题上，例如南中国海、台湾和其他的问题都是这样。而东盟基本上从来就对人权、民主没什么兴趣，现在更加会变得毫无兴趣。所以对东南亚地区来说，中国是一个最主要、最大的民主削弱者。前自由之家主席马克·雷刚表示，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对亚洲和其他国家是一个模范。虽然中国并没有好像很多人预期这样在经济增长后带来政治民主化，但中国经济不是没有泡沫化的可能。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台湾模式就可以提供中国社会作为仿效的对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啱啱闭幕的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思想纳入中共党章，为他赋予了几乎前所未有的权力。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构成更加是强化了习近平的决策权。但观察人士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有意用新增的权力推动关键的经济结构性的改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在华盛顿报道。
有分析者并不是那么失望，因为他们对此一直没有抱什么希望，亦算与预期相符。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海头宏观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研究员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他在半年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及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说，他们将会看到习近平在十九大巩固权力，更重要的是要看会不会在政策议程上有所改变。海头宏观一直对中共会在十九大后推进结构性改革不抱有希望。埃文斯·普利查德在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后通过电邮发布的评论中称，习近平政治置于市场开放之上。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所提及的经济政策缺乏新内容，基本是重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第13个5年计划的内容。埃文斯·普利查德认为，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将会使那些仍然对习近平可能第二届任期内对国有部门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抱幻想的人死心。习近平为什么要做强、做优、做大本质上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国有企业？中国高层经济官员对国企的看法或者可以作为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尔近期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介绍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的2017中国第四条款磋商报告时，透露了他与北京经济官员交谈时了解到对方对外界关注的一些中国经济问题所持的睇法。丹尼尔问及私营部门的作用，中国官员同意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的睇法，亦能够看到市场力量的巨大作用，会向私营部门多开放一些部门，关闭一些业绩最差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他们不太重视的部门中的企业。海头宏观认为，中国有很多结构性问题都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但是这个问题不会在习近平第二届任期内得到解决。埃文斯·普利查德说，海头宏观认为中国国营部门效率低下是经济最大的掣肘因素，回报率非常低，但是占用大量经济资源，从中国金融机构获取不成比例的信贷，而这个就是中国债务问题的根源。他说当前领导层宣布了一些必要的改革计划，就是现阶段实施的计划，但是他说那些都是很谨慎的措施，重点是改进职员的业绩，而更深的改革是要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华盛顿经济智库机构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该机构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及中国国企的信贷时说，这些公司回报率极低，大概 2% 至 2.5%， 大约是私营公司的1/4，但是他们获取的信贷越来越多。他说他们从银行吸收的贷款越来越多，因此他认为存在严重的资源错置。 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但是不会将标题国内生产总值拉下去。拉迪说中国国企杠杆率骤升，而私营企业则下降。他说私营公司发展更有效，他们偿还债务，而国营公司在借债。但是丹尼尔说这些高级别中国经济官员否认国有企业接受补贴，并且否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比在效率方面有先天劣势。丹尼尔说双方在这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他们对政府的角色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多年来他们都有转这些经济目标，包括国企。他们是政府实施政策的杠杆，看到国企的积极作用。中国国企的确变得更大，变得更强势，同时共产党亦对国企加强控制。丹尼尔以中国铁路集团为例，说这个大型国有企业在刚刚修改的公司章程中加入了这样的话，董事会就重要问题做出决定，需要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习近平主政后希望加强中共在企业的影响力，数百家上市国有企业修改公司章程，保证在做重大决定前征求党委意见。科技公司监管部门去年要求他管辖的公司进一步搞好党建活动，这样的做法引发争议，亦令不少人担心习近平会危害私营。经济学人在一篇分析中对有关习近平同私企引起的担忧逐一剖析，认为多数担忧被过分夸大，其中亦包括加强党对企业的影响。分析指出，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在1990年代大规模关闭国企之后，官员要求私营公司建立党支部，即使如此，极少有证据显示党的基层部门试图左右公司在重要事务上的决定，或者说他们的存在对企业无害。但是该文承认中共可以利用这些党的基层机构加强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两名中国公民日前因为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之后，有关专家根据美中之间税务引渡协议的事实，认定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移送到美国接受庭审，而且很有可能依据中国法在中国国内受审。是不是美国针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10月17号星期二宣布，两名中国公民以及他们在北美的贩运者和经销商，因为被指控在美国分销大量的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以及其他鸦片类物质，被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严小兵和张健在两宗不同的案件中，直接向美国消费者网销并寄送致命的芬太尼类似物质以及其他非法毒品。张健的行为还被指控导致四人死亡，另外五人身体严重受伤。美国司法部表示，如果被判有罪，严小兵将面临法定20年有期徒刑、罚款$1,000,000以及3年监控释放。张健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和$1,250,000的罚款。不过美国司法部强调，这些指控只是控罪，除非被告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被证明是有罪，否则就要假定他无罪。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表示，司法部就这些案件和中国官员进行交谈，并计划分享美国掌握的证据。他敦促中国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制造这些毒品的实验场所。司法部一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中国政府在相关调查中发挥支持的作用，并将继续这样做，对此他们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0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掌握案件的具体细节，但是声称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芬太尼问题。在中国国内还未有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下列管多种芬太尼物质，同时中国政府亦一直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积极展开合作。由于这两名中国公民目前在中国，因此没有被美国相关部门羁押，大多数专家认为，由于中美之间尚无犯罪引渡条约，中国司法机关将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两名中国公民移送美国司法机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 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认为，除了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之外，这两宗案件亦不涉及引渡的问题。他说引渡条约解决的犯罪问题是甲国公民在甲国实施犯罪后逃到越国，甲国司法机关要求将此公民引渡回本国接受审判，而这两个中国公民的案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说
这两个中国公民是在中国实施了对美国的犯罪行为，那这种情况不是引渡里面最需要关注的一个。
洪道德说这两个中国公民是在中国境内实施对美国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不是引渡里面最需要关注，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世界各国这种犯罪引渡很少见，他相信中国不会首先解决这部分犯罪的引渡。洪道德教授指出，根据国际的引渡不判死刑原则，一国罪犯在被引渡到另外一国之前，首先要保证他不被判处死刑，因此即使这两个中国公民被移送至美国，前提条件是美国司法机关必须承诺不判处他们死刑。洪道德教授建议美国司法机关不必将注意力放到将这两个中国公民引渡到美国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政府对毒品领域犯罪一向采取高压手段。他认为美方应该将这两个中国公民针对美国的犯罪证据移交中国，由于中国司法机关对他们进行处理，最后的处理结果应该不会轻于美国法官对他们的判决。就美中之间对这两宗案件的司法合作而言，最后裁定权似乎掌握在中国司法机关的手里面。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迈斯的合伙人程洛奇律师，在处理涉及中国和亚洲的执法问题方面有十几年的经验。他曾经作为美国司法部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唯一代表，担任常驻北京的顾问。程洛奇认为美中双方可以通过现有的司法合作机制来处理这类案件。他说
There is a mechanism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lled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And under this agreement, each country can ask.
程洛奇说美中之间有一个叫做司法互助协定的机制。根据该协定，一国可以请求另外一国协助收集证据。证据可以是文件、证词，甚至可以是电脑记录。美方很有可能为获取有关这些毒品走私的在线信息请求过中方协助。洪道德教授说美国司法机关既可以请求中国司法机关收集有关这两名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针对美国或者和美方起诉事实有关的犯罪证据，亦可以将这两个人对美国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移送中国，由中国对他们进行刑事诉讼。他说
最终当然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判定芬太尼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是不是属于毒品。
洪道德说最终当然由中国来判定芬太尼在中国法律里面是不是属于毒品，这两个公民的行为是不是构成制造、贩运和贩卖毒品的罪名。中国毒品罪名有四个，都是属于重罪，分别用四个罪名认定制造、运输、贩卖、走私。不过专家同时提出，在司法领域之外，将这两个案件所涉及的毒品问题作为两国外交关系中的一个话题，甚至作为涉及人类生命健康的一个问题，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可能要比通过司法领域手段解决更加容易一些。美国司法史上亦曾经有过与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员涉嫌在美国从事犯罪活动后美方提出引渡要求的案例，例如1984年台湾黑道分子来到三藩市暗杀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制造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著名中国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当年前往台北参与了审讯，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于法，至今这个事件令他记忆犹新。孔杰荣说
We had no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aiwan. We didn't even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孔杰荣说当时他们与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他们甚至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们要求台湾当局将被指控的罪犯引渡到美国，以便使他们为在三藩市从事的犯罪行为在三藩市法庭接受审讯，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但是作为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妥协，他们在台北对这些人进行了刑事审讯。 孔杰荣教授希望在这两名中国公民涉嫌芬太尼犯罪的案件中，中国政府同样能够就地对他进行审讯，同时严格执法，打击制造、销售和走私危险毒品。在讲到美中之间尚无引渡协议的障碍时，孔杰荣教授说，双方为此进行长期谈判，但是始终未能成功，原因是中国刑事司法体系在执行中存在问题。他说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K and Canada.
孔杰荣说，英美加等英美法系国家都存在困难，他们不信任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执行，即使是中国公民，他们亦不愿意将他移送中国政府。他们担心这些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会被判死刑、受到酷刑，还可能得不到公正的审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美国夏威夷过境，中共的新规定就是政治局的委员要向习近平述职。美国商务部决定对进口来自中国的铝箔是施加初步的反倾销税，下面声明的详细内容。以下是《今日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抵达美国夏威夷过境，他此行是要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三个太平洋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期间不单止过境夏威夷，之后在回程当中还会过境关岛，总共过境美国两次。蔡英文对前来接机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台湾驻美大使高石泰表示，他对此行非常兴奋。中国政府就蔡英文在美国过境一事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说蔡英文过境美国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要求美国不要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和关岛。而美国方面就说，美国在依据长期的惯例，在安全和便利的原则下，同意蔡英文以私人和非官方身份过境。蔡英文此行过境夏威夷将会停留两个晚上，预计期间将会同美国政界人士有所互动。他的三个公开行程分别是乔宴、拜访东西方文化、拜访东西方中心智库和探访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星期五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一项新的规定，要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年向习近平述职。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在这次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是述职。中共之前只是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党组，而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此外，这次政治局会议仲称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吸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提出防止权力高度集中，但上述新的规矩为习近平今后五年进一步专权创造了有一个新的条件。习近平被认为是可与毛泽东睇齐的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种种迹象表明他在第二届任期之后很可能以某种形式继续掌权。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多次承诺增加钢材和铝材的进口关税，保护美国本土企业。星期四，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白宫履行这个诺言。舒默说，如果川普总统未能够兑现承诺，保护美国企业不受来自中国的价格低廉的金属进口品的伤害，他将会阻止川普提名的两名商务部官员通过国会的确认。川普总统今年四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商务部对钢材和铝材进口是否伤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但是美国钢铁研究院星期四表示，钢材进口量从四月到现在是上升了 20%。 而美国商务部就刚刚发出资讯说，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五宣布在反倾销调查当中发现来自中国的铝箔出口商销售铝箔的价格导致存在幅度从 96.81% 到 162.24% 的倾销，这些都是基于各利益方使用美国商务部非市场经济体倾销方法得出的实际的证据。美国商务部发布这项初步决定之后，将会指令美国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基于初步反倾销税率向进口中国铝箔的进口商征收现金保证金。
在2016年进口至中国的铝箔价值大约是3亿8900万美元，提出倾销调查申请的是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法工作组。美国贸易法律的执法是川普政府工作的重点，从2017年1月20号至10月25号，美国商务部已经启动了77项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这个比前一年同期的48中是增加了 61%。亚洲规模最大的同性恋游行星期六在台北登场，今年的主要诉求是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希望在校园内推动尊重包括性别多元化和平等的观念。主办单位说游行人数达到11万人，同时有来自15个国家的团体参与，以及12个外国驻台代表处人员出席，其中亦包括美国在台协会。游行总召集人小白表示，今年的主要诉求是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希望在校园内推动尊重包容性别多元化和平等的观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芝前往台湾访问，并且同台湾政界人士会面交换意见。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特别当面感谢美方给予蔡英文总统出访南太平洋友邦上的安排和协助。下面美国之音电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10月26号星期四接见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芝，除了感谢美国的支持，亦都期待美国与台湾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持续在经贸、安全、环保等方面进行双边合作。赖清德还指出，美国的台湾关系法长期来比台湾强而有力的保证。国务卿蒂勒森在参议院作证时亦重提对台六项保证，这个对稳定台湾民心帮助很大。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星期六将过境美国出访南太平洋友邦，赖清德亦都特别感谢美方在此行上所给予的安排及协助。蔡英文总统将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所罗门群岛，行程总共8日7夜，去程过境美国夏威夷，回程过境关岛。台湾外交部稍早还发布新闻稿表示，诚挚欢迎罗瑞芝的到访，相信此行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及强化双边关系。
朋友来访，基本上也是资讯的交换，然后进行各种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分享，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啦。
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说，朋友来访基本上是资讯的交换，进行各种资讯的分享。台湾外交部还指出，近年来台美关系坚实紧密，双方在文教、科技、反恐、防制人口贩运等各领域都有密切合作，在此稳固的双边基础上，携手协助区域内有需要的国家建构、公共卫生、妇女赋权、人道救援以及灾害防救等方面的能力。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罗瑞芝访台期间同台湾官员及各界领袖会面，就美国同台湾共同关切的议题交换意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美双方在这个时间点上必须就一些重要的议题交换意见。
第一个就是在中共共产党19大之后，整个共产党内部权力的改变以及美中关系的影响，这第一个部分。
蔡适应说，第一，在中共19大之后，整个共产党的内部权力的改变以及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就是川普的亚洲行会不会造成相关局势的变化。蔡适应委员还说，外界传出美中可能签署第四公报，罗瑞芝是外交官出身，应该能够精准掌握美国国务院的看法，和台湾分享这方面的讯息。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1月3号到14号访问亚洲，并计划与日本、南韩、中国与菲律宾的元首会晤，期间亦都将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会经济领袖会议。罗瑞芝是美国资深外交官，2016年9月就任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此行是其接任现职后首次访台。2011年他从国务院退休，在36年的外交生涯中 大半时间都投入东亚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希望海外企业能够投资美国，台湾已经有多家的大型企业响应。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汇率报告亦将台湾从汇率操纵观察名单除名。此外，台湾亦都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基于互惠原则，台湾亦都给予美国公民入境时可以选择自动查验通关系统。此举将有助于双方人员在入境时更加便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
了，到时见啦。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承认双性人意识日，并且说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双性人团结企埋一起。美国国务院发表这项声明之际，正是因为同一个问题被告上法庭。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务院发言人希瑟洛尔特说，他们认识到双性人因为他们的性别特征而面临暴力、歧视、骚扰和迫害。在很小的时候，双性人经常在未经自愿或者知情许可的情况下被强制做医疗手术。这些干预措施破坏了他们的身体完整性和自由生活的能力。国务院再次表示，美国有坚定的承诺，要在全世界推动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有尊严的自由和平的表达自我，无论他的性别特征如何。双性人泛指某人生下来时具有不同于典型男女的生殖或者是性器官的多种情况。在国务院星期四发表这项声明的同时，国务院还面临非盈利的兰布达法律组织代表美国双性人达纳·兹伊姆在联邦法庭提起的歧视诉讼。兹伊姆是美国海军退伍军人，由于美国护照申请表上的性别选项只有男或者女，兹伊姆没办法得到护照。兰布达法律组织高级律师保罗·卡斯蒂洛在10月10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说，护照本质上就是一个准确反映本人的身份证，而达纳兹伊姆为此奋斗了几乎3年。兰布达法律组织说，很多双性人在表明身份时都将自己的性别定为男或者是女，但是有些人比如兹伊姆，中性人称代词来自称，出生时性别特征不明。兰布达法律组织介绍了兹伊姆经历的磨难。兹伊姆出生后没多久，他的父母和医生决定将他们作为一个男孩抚养，因此兹伊姆经历了好几次不可逆转、痛苦和没有医疗必要的手术，而这些手术还未有效，被兹伊姆造成了心理创伤，并留下了严重的伤疤。兹伊姆后来开始教育公众双性人面临的问题，并且申请护照去墨西哥参加一次研讨会，但申请被拒。2015年10月，兰布达法律组织在科罗拉多区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美国国务院违反美国宪法有关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条款。法庭在2016年做出了有利于兹伊姆的裁决，但是这一宗案件又被重新启动。这个是因为美国国务院仍然拒绝在护照申请表上设男女之外的性别选项。美国之音请美国国务院对这一宗官司做出评论。国务院回答是，作为政策，他们不能够就未决诉讼发表评论。兰布达法律组织星期四在推特上说，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承认双性人意识日是虚伪的，并且说国务院应当采纳自己的建议，并帮助结束针对双性人的暴力、歧视、骚扰和迫害。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国务院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59年10月的一日，反对蓄奴的极端主义者约翰布朗对一个叫做哈柏斯费利的小镇发起攻击，消息传来四方震惊。
朗曾经宣称他要为结束奴隶制度献身，很多人觉得他简直是疯狂。布朗说上帝授意要他率领一支武装力量进攻维吉尼亚，掀起奴隶起义。布朗预言即使起义失败，亦会燃点南北双方的内战，一旦战争打响，北方就会凿烂黑奴身上的枷锁。布朗选择距离首都华盛顿大约100公里的小镇哈柏斯费里作为攻击目标。当时哈柏斯费里是维吉尼亚的一部分，如今位于西维吉尼亚，那里有一家枪械厂和一个弹药库。布朗希望夺取武器弹药，用来武装自己准备组建的奴隶军。哈柏斯费利镇位于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交汇处一片狭窄的地段，两座桥梁分跨两个河流。布朗从波托马克河对岸的马里兰州发动进攻，他率领不够20人的手下连夜摸黑来到波托马克桥头。布朗派两个人去切断哈柏斯费利镇东西两侧的电报线，布朗率领其他人突袭桥头的铁路线看守，对他说被俘虏了。这个看守本来以为他们开玩笑，直到布朗一班人拿出枪来，他才恍然大悟。过了桥之后，布朗率领手下迅速按计划行动，在大街上捉了几个人，俘虏了弹药库卫兵，夺取弹药库，控制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布朗命令几个人留下看守俘虏，剩下的人直奔小镇另一侧的枪械厂，夺取枪械厂的控制权。就是这样，布朗不费一枪一炮就控制了哈柏斯费利镇的三处要地。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保住这三处要地的控制权。布朗知道时间有限，小镇居民很快就会得到消息，迅速向外求援，附近地区的几个民兵团队会赶来协助。布朗打算用手里面的俘虏做人质，防止民兵进攻。他希望尽可能捉多些人，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人质作为交换，保存自己和手下人的性命。布朗决定将前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后裔路易斯·华盛顿上校捉住来做人质。华盛顿上校住在哈柏斯费利镇附近的一个大农场，布朗派手下人去捉老上校，将他的奴隶都放走。午夜过后，他们带着华盛顿上校和10个奴隶回到行动总部，他们还捉了一个农夫和他的儿子。布朗将矛发给奴隶，叫他们负责看守俘虏。就在这个时候，波托马克桥另一端响起枪声，布朗的儿子沃森和另外一个人向拒绝投降的铁路看守开枪，击中看守的头部，但是伤势并不严重。这个看守大伤跑回桥另外一头的火车站，一路走一路叫，桥被武装分子抢占了。几分钟之后，一列西进的火车抵达哈柏斯费里。受伤的看守人警告火车驾驶人说桥上有危险，火车上的两个人决定去侦察一下，但是未走到桥头，子弹就呼啸而来，他们只好原路返回，将火车倒后开。随后，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自由黑人何沃德·谢泼德准备过桥，布朗的手下要他停下。谢泼德想走，但是总是不幸中弹，跑回火车站几小时之后就命丧黄泉。那阵时，布朗袭击哈柏斯费利镇的消息已经传到12公里以外的查尔斯镇。查尔斯镇的官员立即召集民兵，准备赶往哈柏斯费利镇。 而同时日出后冇几耐就变成镇嘅民间武装纷纷抵达哈帕斯费利镇，喺虎视弹药库嘅高地上集结，向弹药库发起攻击。查尔斯镇民兵从波托马克桥的马里兰州一侧向桥上发起冲锋，迫使布朗手下向弹药库后撤，其中一个人中弹当场毙命。布朗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了，他将唯一希望寄托在人质身上，希望利用手里面的30个人质交涉停火保存性命。布朗叫一名手下同一个人质举住白旗走出去，点知围攻的民兵群情激昂，不接受白旗，将布朗的手下捉住。布朗只好带住其余手下压住最重要的人质，匿埋在弹药库一间小砖屋里面，派两个人同一名人质出去谈判，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沃森。围攻的民兵开枪打伤了沃森两个人，人质顺利逃跑，沃森亦仓皇逃回弹药库。布朗手下的一个年轻人威廉·里曼试图逃走，从弹药库走出去，跳入波托马克河准备游泳过河，但是游了没几远就被民兵发现。里曼没办法，只好匿埋在河中间一块岩石后面，两个人从后面包抄将他打死，尸体在河里面漂浮了两日。后来又有更多人丧生，包括哈帕斯费利镇长贝克汉姆。贝克汉姆镇长死后，一群暴民赶往当地的一间旅店，旅店里面关押住先前捕获的布朗的一个手下，暴民将这个人带到桥头，几个暴民用枪口顶住他的头开枪将他打死，然后将尸体掟入河里面。同时布朗的三个手下在小镇另外一头的枪械厂亦遇到麻烦。这个枪械厂建在雪兰多河的一个小岛上，小岛被民兵包围，40个民兵从三面同时向枪械厂发起攻击，将布朗手下的三个人逼到河边的一间小屋。这三个人最后实在坚持不住，只好从窗户跳入河里面。他们本来想从水路逃命，但是等待他们的是枪支，子弹好像雨点地落下来，其中一个人当场中弹身亡，另外一个人受伤被拉到岸上留在那里等死，还有一个人被生擒接受审判。从下午到晚上，布朗继续率领手下在弹药库同民兵对峙，双方都有人死伤，布朗的儿子奥利弗亦身受重伤。夜幕降临后，民兵指挥官申恩来到布朗占领的小屋前面，表示愿意谈判。布朗开门请他入去，两个人交谈了将近一小时，讲到奴隶制度和反抗政府的权利。布朗对围攻者先前不承认他们的白旗感到愤怒，他对申恩说，他的手下本来可以打死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但是他们并没这样做。申恩说，你的话不是全部都对的，贝克汉姆镇长中弹的时候手里面就没有拿着枪。布朗回答说，那我只好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遗憾。申恩说，拿枪反抗政府的人一定会好像狗一样被打死。同时在首都华盛顿，布坎南总统和战争部长约翰·弗洛伊德直到早上10点才听到布朗起义的消息。布坎南总统希望立即采取行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都是为今天的考试准备了整个礼拜那么久，他们刚刚就考完试，都觉得自己考得不错的，两个人决定就去看一场戏了，轻轻松松。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ug， 另一个就是 whatever。
Li Hua, are you going to get any snacks before the movie begins?
你说什么？哦，套戏还没开场，你问我要不要买点东西吃。我本来想买一杯可乐，但是买了票又没钱，哎，算了。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buy you one.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说什么？一杯可乐不是2.75吗？你说 only a few bucks.
Bucks. B-U-C-K-S. Buck is an informal way to say dollar.
哦，buck 就是 dollar， 不是正式的名称。哎，昨天我要买一包糖，你给我1元，那我就可以说 you gave me a buck， 对不对？
That's right.And the other day, I lent you a few bucks for lunch. And last week, you borrowed 10 bucks so you could buy a chemistry textbook. And then on the other day...
行了，你不用提醒我了，我知道那天借了你几元吃晏昼，上星期又借你10元买化学书，不是就借了2次吗？你怎么啊？怕我不还啊？所以就乘机提醒我？
No, I'm not reminding you. I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得了，举个例，跟钱有关的事很多，为什么是要举我问你借钱的例子？
Okay, don't get angry at me. Since you know what buck means,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要我又举个例？得，好易啫。你看我这件冷衫，款身纯毛，还是名牌，你估多少钱啊？ $5.
$5? I can't believe it.
清仓大减价嘛。但是 Michael， 我去买嘢嘅时候停车停错咗地方，攞咗一张罚款单。It cost me $50.
Oh, so your sweater actually cost you $55. Okay, that's expensive.
真系唔好彩，诶，好啦，唔好讲啦，去买可乐啦，套戏就快开场啦。Michael， 呢套戏真系好睇啊
！What? Are you kidding? That was the stupidest movie I've ever seen. I would have rather spent the $7 on a good meal.
你从来冇睇过咁曳嘅戏，你宁愿花呢7元去好好食餐饭。Michael， 你真系怪啦！我好中意 Pierce Brosnan， 佢生得好靓仔啊
！Handsome? Whatever. He's got to be over 50 years old now.
你说 whatever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 whatever 这个词的意思，例如 you can buy whatever you want， 意思就是你想买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刚才讲了一个字 whatever， 口气也不同，好像意思不是一样。
The word whatever I said is the same as in your example， whatever， but when someone says whatever like this， whatever，He's being sarcastic. He thinks what you just said is nonsense.
哦，原来是这样。你讲的 whatever 和我举的例子里面的 whatever 是一个字，但是讲的语调不一样，就表示讲说话的人在这里讽刺对方，认为对方讲的是废话。好，又学会一个词。不过 Michael， 你不喜欢这套电影，不是你认为 Pierce Brosnan 不靓仔，你妒忌他吧？
Whatever.Pierce Brosnan is an old man, and he's getting fat. I couldn't possibly be jealous of him.
得了得了，没错 ，Pierce Brosnan 年纪唔细，亦都比以前肥咗。但系我觉得佢仲系好靓。你自己唔系肥过以前咩
？I'm fat. Whatever. This movie was a waste of $7.
唉，唔好话睇呢套戏要嘥咗7元。得了得了 ，Michael， 你仲系悭啲钱啦。我下次仲要问你借的。
Whatever.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学到了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uck， 就是指美元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讲法。而另一个常用的语就是 whatever， 这个就是表示讲说话的人对对方讲的话并不以为然，就好像中文里面讲话是得啦得啦的意思，又或者是废话的意思。好了，各位听众，今日嘅流行美语嘅节目又播送完毕啦，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